各位，我相信我们的上帝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爱还有陪伴还有人际关系的。其实我们人不但是渴望得到爱，我们是渴望得到哪一种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人总是有一种偷偷的那种欲望或者是渴望，就是我们希望纵使有人他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丑陋的地方，我们一切的那个 不美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还是依然爱我们接受我们，这是我们人都很想要得到的。然后很多人呢，他们想要得到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爱是哪里找，就是要从一个伴侣，从婚姻，从一个真的爱我的男人或女人身上找到。所以有些单身的人哦，因为一般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有些单身人因此就会有点惧怕，有点担心，他们就会想，万一我一辈子没有结婚，永远单身怎么办？然后他们就会想，如果我有一些喜怒哀乐，我要跟谁分享这些？然后当有我想旅行的时候，我要找谁陪我去旅行？有一些假日来的时候，一些特别的日子来的时候，能够谁有时间跟我一起度过？然后呢，再更实际的，有些人就会想，那当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没有孩子，没有一个伴侣，没有一个人照顾我，那我老的时候会不会很可怜？然后不但是等到老，有时候这样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过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啊，如果万一有时候我忍不住，我觉得很寂寞的时候，那我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烦恼，如果特别是单身的人，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人享受那个亲密的人际关系 intimacy， 不但是只有从婚姻可以享受得到，人要解决这个寂寞的问题，也不但只有从婚姻可以解决这个寂寞的问题，但是呢，说实在的，的确。单身的人呢，是有单身的一些实际很真实的挑战。我们也不能只有讲神的很多很多伟大的话，然后我们假装单身的人是没有挣扎的，单身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的确要承认，因为如果我们是知道神的事实和真理的人，我们的确要承认，单身虽然不容易，但是不代表没有出路，也不代表没有答案。所以我们一定要解除对单身的一些的误解。那当我们讲到单身哦，我也不只是在讲单身的意思就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其实单身的意思也包括可能守寡的人，也包括曾经离婚的人，也包括单亲父母。所以这些各种的情况都有他们各自的挑战，复杂还有难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得到单身的答案。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思想，我们单身的人，或者是我们对单身不应该有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误解。所以第一呢，我们绝对不要因为单身而感到自卑。哇，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单身的人总是动不动就觉得好像有点自卑。那上个礼拜主日我想大家都会记得牧师说过什么。牧师上个礼拜说婚姻是美好的，当然婚姻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主的人单身也是好的。虽然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上个礼拜其中一个主题经文说什么人男人或者是人独居不好，但是呢我们那个是旧约嘛，那个是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说的，人还没有堕落之前神说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新约，保罗他说什么，保罗，等一下我们会多读保罗的那段经文，但是大概很重要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对这没有嫁娶的人说，若他们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什么？保罗是没有结婚的，所以那更好。然后保罗也说，其实如果没有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但是叫自己的女儿不出嫁更是好。哇，所以保罗潜在的意思好像是什么？好像单身更好，单身更美，所以我们总而言之，我们看新约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结婚很美，但是单身也好。所以因为这样呢，单身的人不用感到好像特别的自卑， 那有些单身的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们曾经单身过，甚至结过婚的人，我们也有单身期嘛。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会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好像很难吸引到异性来关注我们？所以特别有些人他们分手之后或者是离婚过后，他们有一种好像被遗弃的感觉，好像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然后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其实是很伤人的，很伤害到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我形象。但是呢，我们其实然后有时候有些人啊，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可能从来没有被男人追过的姐妹，他们又会想，是不是我有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男人会想要追求我？然后对弟兄来说，如果常常被姐妹女生拒绝的弟兄啊，你会觉得哎，到底为什么女生一直拒绝我啊？到底我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够好？所以他们因为这些的经历，他们就好像很质疑自己的那个自我价值。但是我们懂得福音的人，我们不要接受这样的谎言，因为主耶稣为什么来？主耶稣来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什么，不是建立在他的婚姻状态 marital status 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在于他今天是已婚未婚还是离婚，他的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其实呢是在于主耶稣上帝他是怎样看重我们到他愿意为我们死的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当中单身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单身就好像受到一些局限觉得我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因为我单身。当然有些实际的情况，有些人单身他们是因为离婚或者是他们单亲，身为一个单亲父母，所以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情况有些人他们可能单身一个父母要做两个父母，要做爸爸要做妈妈的那个角色，但是呢上帝会给额外的恩典我们教会我们大家也认识，我们有一个姐妹嘛Vivi 姐妹，我们看她是她丈夫30多岁她就守寡，但是我们看上帝给她额外的恩典，一个姐妹带着3个孩子很漂亮，然后一直在教会成长，然后把这个教会当着他们的家，所以上帝在单身的人身上也会有额外的恩典。我们不要觉得因为我单身好像我残废了我少一个帮手，所以我好像比较不美或者是很多东西不能做所以呢单身的人也不要觉得局限，觉得哎呀因为我单身所以呢我不能牧养那些结过婚的或者是那些有孩子的人，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那个经历。其实坦白讲，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各位有正直的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让我们的自己的条件把我们的眼光弄得很狭小比如说怎么说，比如说我是结婚的，所以我最认识的男人是谁，就是我的老公，但是我不知不觉也会因为我只认识最认识一个男人，我就觉得全部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牧养弟兄的时候要有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思想，但其实不是嘛，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有孩子，通常有孩子的父母会这样，有孩子的父母都是一直在看自己的孩子，所以不知不觉就觉得哎呀，所有的孩子都是应该要这样教，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定这套的需要，所以变成这个父母他因为他自己的孩子的一些特性需要，他的眼光就变得比较狭小，然后觉得但是呢他在牧养别人的时候可能他就用一样的那一套，但是不一定，我们知道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所以其实我们讲真的，我们单身的人不一定不能鼓励到结婚的人甚至结过婚的人，你也发现其实结过婚的人也未必能够牧养每一个结婚人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的细节还有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些婚姻是什么，有些婚姻的状况是哇，那个婚姻幸福到 那个配偶要成为那个人的偶像了。你有些人的婚姻状况是哇，那个配偶很黏人，那有些人的婚姻状况是那个配偶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或者是有些婚姻是有第三者，或者是有些婚姻是他们在房事上他们有一些困难，所以种种的情况很复杂。所以不代表一个人他结过婚哦，他就一定可以哇，很可以鼓励到另外一个结婚的人士。但是你想，如果是单身哦，单身的人他们比较自由吧，比较灵活，所以他们也接触很多别人的孩子，他们的侄儿侄女，看得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我们通常看自己的孩子哇特别宝贝，但是你看别人的孩子比较一视同仁。所以单身的人好像他们接触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亲戚的孩子，他们反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图画。然后单身的人他们可能很多朋友，他们接触很多各种婚姻的状况，他们也甚至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所以变成他们当他们要鼓励人的时候比较客观，然后他们的那个分享也比较全面。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不一定要有某个经历才能够被上帝使用到最后我们能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我们能不能够祝福人，其实是在于上帝的恩膏，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真正有一颗真诚爱人的心。当我们有一个真诚要祝福人的心，其实你无论什么条件，神都可以用你的条件来祝福人的所以我们其实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祷告，不要觉得因为我是单身所以我就自卑然后呢，另外我们也要思想，就是很多人他们因为单身除了自卑还有什么就是很多自啊，自卑还有自怜有些人他们因为自己是单身哦，所以呢他们好像就觉得自己很可怜。但是我们在单身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自怜不会给人能力的，自怜不会把我们带出那个困扰。甚至有时候你如果你注意到，其实自怜的人好不好看，自怜的人反而让他自己更没有魅力，所以很矛盾，对不对？单身的人要更有魅力才能够吸引到异性嘛，或者是吸引到一个伴侣，但是自怜的人是不好看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但是这个我知道不好看那怎么办，没有办法，那个自怜除不掉，所以我们真的要胜过这个自怜的感受。我们一定要恢复一个信念，就是什么信念，就是如果上帝今天没有或者是还没有给我们一个伴侣，或是今天上帝把我们的伴侣拿走了，可能那个伴侣提早离世了，所以我们守寡了，但是无论怎样上帝没有给我们伴侣，还没有给我们伴侣，或者是把我们的伴侣拿走提早拿走了，这个不代表神就爱我们少一点。其实我们要克服自怜的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恢复得着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个自怜的感觉。当然我刚才说的确没有错，在人堕落之前神的确是说人独居不好，然后但是呢我们要真的注意到刚才我提到的人犯罪跌倒之后呢，上帝借着保罗跟我们说的是单身也好，甚至单身更好，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单身更好。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抓住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人独居不好然后来觉得只有当我能够进入一段婚姻我的人生才圆满。以前我单身的时候我一直想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人独居不好，那如果上帝爱我为什么上帝让我独居，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够爱我少一点点，还是上帝觉得我应该得到次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不要一直抓住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人独居不好，然后看到自己单身就觉得神少爱我们，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其实不是只有当我们结婚我们的人生才算圆满，我们人这个人才算完美的。其实结婚呢并没有错大多数人都是结婚了，结婚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单身而你觉得你只有得到是次等的，那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其实无论是单身 无论是结婚，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单身跟结婚都是神用来、叫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一个途径。有些人是被单身塑造，有些人是被婚姻塑造，成为一个更漂亮的一个男人跟女人。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因为配偶还是婚姻来成为完美。因为什么？因为人最终最最最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一个老公，也不是一个老婆，人最最需要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比耶稣更爱我们、到可以为我们死的地步。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思想，原来我们人哦，我们几乎全部啊都是单身开始，对不对？我们生出来，我们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男朋友女朋友，也不是一生出来就有老公太太的嘛，我们是单身开始。然后我后来想想，其实大多数的人哦也是单身结束的。虽然中间可能你结过婚，但是大多数我们很少看到老公老婆同样一天离世嘛。所以其实我们人啊，如果是从单身开始，也大多数是从单身结束的话，如果我们一生的梦想就是婚姻，哇，我一生追求的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们会很迷茫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配偶的时候我们很紧张，然后我们的配偶离世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崩溃了，我们突然间很乱了，我们完全失去能力了。所以其实上帝一直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际关系，父母跟孩子、婚姻、弟兄姐妹的关系，一切的人际关系是要把我们指向什么？指向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因为上帝要我们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最需要的，也唯独需要的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有了耶稣，有了基督，才是最幸福的。那我说到这里啊，我讲到单身人不要自卑，不要自怜、但是也不但是跟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说，其实我今天也要提醒我们当中不是单身的人，就是已经结过婚或者是已经结婚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谨慎。因为呢，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哦，我们看单身的人，我们给他们说的一句话，我们给他的一个眼神，哦，你还没有结婚啊，我们给他一个眼神，我们给他那个气氛，我们给他那个感觉哦。有时候虽然我们嘴巴是说，哎，单身不用自卑，单身不用自怜，但是我们结过婚、结婚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眼神、举止、动作、表情，会让单身的人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对劲，哪里不够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如果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都认识真理，我们不但只是好像很空的安慰单身的人，哎，单身也 OK 啦。我们实际要真的信，其实单身也有单身的荣耀。等一下我多讲单身的荣耀。那所以第三，所以第一个不要自卑，第二个不要自怜，第三个其实讲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因为的确我不能说单身的人不寂寞，其实单身的人讲真的应该有单身过的人可能可以明白吧，单身的人的确会比较容易寂寞，但是呢不一定会孤单。因为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人当我们一个人生活还是没有伴侣在身边的时候，当然可能比较容易会可以 突然间感到孤单，但是这个呢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下一个很绝望的定论，哎呀，如果我是单身我就永远寂寞、如果我单身我就是一直没有人可以陪我爱我。所以我要讲的是，的确我们先承认单身的人一些处境。其实单身人最讨厌听到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讲，哎呀，你要靠主为乐， 你不会孤单的。当然这些是我们要鼓励他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不能假装他们没有一些实在的那个挣扎嘛。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的挣扎，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那所以的确单身的人呢，他们特别，甚至我说甚至有些单身的人，他们已经祷告清楚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可以接受，好，神你要我单身我就单身。但是我跟各位说，其实连这一群人，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单身的人，其实他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 那个情况也会触发 trigger 触发他们的那个寂寞感、孤单感也是会有的。比如什么？比如说突然间要参加很多婚礼啊，这是这个疫情应该是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触发，因为现在很少婚礼可以参加嘛。不然就是有时候呢，特别有一些节日 holiday 啊，五月是一个。我不懂，对 我不懂这个五月份对有没有哪一个单身的人是有一些 trigger 有一些触发，因为五月是讲家庭月啊，讲什么夫妻啊，讲什么孩子啊，单身的人就觉得这跟我什么关系。然后还有这个五月有我们新加坡有三个公共假日，哎呀，谁要跟我一起度过啊？每个人很开心跟家人去逛街，然后我在家里要看天花板看电视。所以有时候呢，一些节日来的时候可能会去触发，或者是还有什么人很实在的，有时候生病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已经 OK 了，我单身是 OK 的，我知道神有他要使用我的地方，但有时候生病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或是有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工作繁忙，工作很繁琐，没有人可以倾诉我们的那个心里的烦乱的时候，所以这样这些时候来的时候，还有特别现在我们有社交距离啊，跟出去不会超过两个人啊，那时候好像谁要陪我出去啊，很少人可以陪我出去，所以很多种种情况可能会激起单身人的一些孤单感。但是呢，我要讲多一次，单身跟孤单不一样，换句话说，单身的人不一定只能孤单。当然没错，我刚才说了，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人是需要 intimacy 的，上帝创造我们人是需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人间的亲密关系不一定只能从婚姻获取。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其实 intimacy 亲密一定要从一个人可以得着吗？一个配偶当然单身的人说真的他们比较难从一个人从一个配偶得到很深入的认识，很深入的爱，那种 in depth 的那种爱可能比较难。但是单身的人他有另外一种的神的安排，神的赐福，就是他可以有那个 breath， 他可以有很宽的，他可以跟很多的人发展那个亲密的关系，认识很多的人，然后跟他们从他们身上得到力量，并且也是说真的，单身的人也比较多时间和精力来什么来经营一段友情或是一段关系。其实各位要经营友情啊，要经营一个肢体的感情，要经营一个人际关系，需不需要时间？需不需要精力？需要的。你问很多结婚的人，他们突然间他们会跟你说，哎呀，我结了婚之后啊，我的朋友变少了，我的好朋友变少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如果失去配偶的时候，哇，他们很挣扎。因为其实结了婚的人他们很多东西要忙啊，忙丈夫，忙孩子，忙家务，很多东西要忙。但是单身的人他们有那个有一个比较宽松的那个时间，他们可以找很多人出来喝茶聊天聊很久，也不用担心什么。所以上帝是公平的，虽然单身的人不能有那个 in depth， 可能跟一个人他不能完全很深入的，但是他可以跟很多人其实这个也是上帝他特殊的安排。所以当一个人他就算单身，但是他可以珍惜上帝放在他身边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孤单感会减少。无论是他是还没有结婚的，他是单亲的，还是他是离婚的都好，他的孤单感会减少。所以上帝呢，他就是因为他知道人独居不好，所以什么，所以上帝他为人，他把人放在一个群体当中，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community，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群体。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是信主的，也放在一个教会。所以上帝不是好像忘记单身的人，他就是知道人独处不好，独居不好，所以他把人放在家庭，放在教会，放在朋友圈里面。为了就是，而且更重要的，不但把我们放在人群当中，上帝他亲自的给我们一个特权，就是说什么，人你们能够借着耶稣亲近我，我这个神我会亲自的靠近你们，走进你的心，将你心中所需要的一切都满足到完。所以其实我们也真的要明白， 我们要在基督里成长，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更好的女人，我们需要的不但是一个帮补我们的配偶。其实如果你们好好读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人要成为一个 更蒙恩的人，更蒙恩的信徒，我们需要的是整体教会属灵肢体的那个辅助，全体基督的身体各按各职，然后我们 才能够在爱心渐渐长大。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人际关系。所以其实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另一个家，甚至单亲的离过婚的弟兄姐妹们也把孩子带来教会。所以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嘛，如果那个家庭少了爸爸，教会的弟兄做他的爸爸，如果那个家庭少了妈妈，那个教会的姐妹做这个孩子的妈妈，然后这个教会的那个肢体的关系给了可以满足我们人需要 intimacy 需要那个深交的那方面的渴望。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婚姻是什么，婚姻只不过是上帝在地上暂时给人的礼物。但是更漂亮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在地上，很多人都是追求最重要的关系是婚姻关系。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个事实，这个婚姻关系不是永远的。我们刚才启应经文读了，我们离世过后，我们上天没有结婚，没有老公，没有太太，那个婚姻关系再多么吸引人，只是短暂的。但是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关系是什么？是我们跟耶稣，还有我们跟肢体的关系。其实坦白讲，如果我们看现在尤其是堕落的世界，我们转来转去，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结婚的人，纵使他们有很多性爱 sexual love， 但是他们不一定有 intimacy， 他们不一定有那个灵里面那个深交那个满足。有些人他们在一个破裂的婚姻啊，他们那个孤单感，他们那个痛苦，甚至超越单身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单身的人一定只有孤单。其实我们要挣扎的单身的人呢，我们要挣扎的不是我会不会孤单，但是你要挣扎的是什么？你要挣扎的是我可不可以接受上帝放在我身边的人际关系？我会被嫌弃，上帝我不要这些你给我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什么肢体，我不喜欢。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上帝总是在我们身边会放着人的家人也好，肢体也好。我们的挣扎不是真正那个孤单的挣扎，我们挣扎是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不够喜欢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祷告的。那我下面我讲到那个单身不应该有的那个，上面我讲到单身不应该有的那个误解，那下面我们一定要问，你讲这样多 OK， 这些误解好我知道了，那单身有什么好？我想来想去单身都不好。所以我们来读神的话，这不是我讲的，保罗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以这里第一节这里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这个第六节很重要，准你们结婚，不是命你们结婚，不一定要结婚才是那个水准。第七，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对没有嫁娶的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像保罗是什么？没有结婚。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保罗也很清楚说，那是他自己的意见。现今很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长安才好。你们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你们没有妻子缠着的呢？所以保罗的话也是很特别哦，缠着。他们说哇，你有妻子爱很好，他就缠着你。 然后就不要求，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不是犯罪，所以结婚没有错，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那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所以末日要到了，所以因为这样呢，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就要像没有妻子，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所以那些结婚的自己反省啊，我们结婚之后是不是比较心就分了要身体灵魂都圣洁，但已经出嫁了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然后第35节很重要，保罗讲一大堆结婚没有单身比较好，但是他的用意是什么？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什么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什么？所以这个嫁的那个条件也是我们单身人要找配偶的条件，不是随便乱嫁，但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所以保罗讲来讲去婚姻好，讲来讲去还是单身更好。所以我想我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这里保罗讲到几个为什么单身好的理由，我们一起看。第一呢，单身为什么好？因为可以免去婚姻的苦难。哇，他把婚姻当成一个苦难，你们自己谁把觉得婚姻是苦难？婚姻是我们的梦想，但是保罗说婚姻是苦难因为其实婚姻虽然有它的美，它的祝福，但也有它的挑战，它的牺牲。只是很多结婚的人啊，通常一般上不好意思公开他婚姻 的那个挣扎有点丢脸啊，还是不懂怎样在人面前讲自己的婚礼的挣扎。所以很多结婚的人，他们没有公开他们结婚的挣扎，所以很多单身的人就以为什么，哎呀，结婚多么漂亮，他们有一个假象。其实结婚不一定是没有苦难的，保罗说得很清楚。那另一个好处是什么保罗他要我们为我们的益处不要分心，乃是能够专心挂念上帝的事，取悦主，服侍主。然后特别是什么？特别因为时候减少了。其实我们呢，保罗在这边提醒一个我们人常常忘记的一个现实，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就是很快的，真的很快，你不知道多快，很快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向往的，很快都会过去的。所以包括婚姻，所以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也不会比天国的事来的宝贝。所以我们这真的要恢复一个什么，我们要保持清醒。我讲保持清醒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基督徒不认识真理，我们懂了很多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快要来了，我们知道婚姻不是永远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有点不清醒不清醒什么意思啊？那些结婚的人就不清醒，他们就被婚姻的幸福冲昏了头，哇，整天就你爱我我爱你，然后就为着这个短暂的婚姻而活。然后那些没有结婚的人也是不清醒，他们就因为自己的那个单身，然后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在那边自哀自怜，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想管，然后怨天尤人。所以两个都错过了神的重点。那个结婚的人太兴奋因为自己结婚了，以为结婚是一切了，所以他们不清醒，他们错过那个神的美意。但是呢，那个单身的人也太过消沉，然后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两个都不清醒。但是呢，保罗这里他说结婚不是犯罪，上帝带领一个人是这样，带领另外一个人是那样嘛只有除非特别在什么情况，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欲火攻心，哇，我们很难禁止那个性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跟神祷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婚姻。但是呢，保罗也强调 他说如果是可以你们单身，那个是他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也说他是谁，他是被圣灵感动而这样提议的，所以他的提议是我们要参考认真祷告的。所以虽然说回来我们不一定要单身，但是单身一定有他的好，保罗也带出那个好。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看圣经，如果你看整个教会历史，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上帝最最最最伟大的事工哦，是借着谁成就的？单身的人，哇，单身的人现在要做起来了。其实上帝讲真的，因为神的话是真的，单身的人像保罗说，单身的人没有顾虑嘛，单身的人没有多的其他分心的事。所以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我们保罗他是没有结婚的，上帝借着保罗成就多么伟大的事，拯救了多少外邦人，然后培养了多少门徒，建立了多少教会，然后写了几本书啊，圣经很多，几乎这个新约大多数都是保罗写的。还有另外一个更美的例子是谁啊？除了保罗，我每次讲保罗就是保罗是跟谁每次放在一起啊？还有谁是单身成就最伟大的事？我们主耶稣基督了，他的心是没有分神的，他没有，他的心是对神专一到底的。我们主耶稣他最后为全人类行了那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单身、哦、也可以很荣耀的。其实我们以后见主啊，我们可以夸，我们可以夸耀什么？哦，主耶稣啊，你知道我有一个老公啊，老公很爱我，哇，然后你这样夸耀吗？其实到最后我们看像保罗这样的，他虽然单身，但是他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神身上，最后他成为最最最荣耀的人。所以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讲真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只有头脑觉得是荣耀，我们的心总是觉得不荣耀。以前我单身的时候，牧师一直跟我讲单身很荣耀的，单身很荣耀，我就心里是觉得有什么好。但是我们应该不应该相信我们的心啊？不要相信我们的心，我们看事实，我们看神的话说什么，然后我们看证据，保罗跟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感觉，但是上帝既然让我们现在单身，我不知道我们单身多久，可能这个单身是暂时的，说不定这个单身是长久的，但是无论怎样，上帝要我们单身的人是把握我们单身独特的那个机会和条件。其实想想看，单身的人其实的确是有更多的自由，对不对？我这里要澄清，我不是说单身的人都很有空啊。有些单身人讲，你不要以为我单身我很有空，但是讲真的，单身的人其实比较灵活，他们安排时间的时候，他比较不用担心我的丈夫怎么想，我的太太怎么想，我的孩子有什么需要，他们比较可以灵活的安排自己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是现在神在我们现阶段神给我们这样的条件，我们真的要祷告怎么善用这个灵活性，这个时间我们来做神要我们做的，能够祝福到神的子民，然后造就到教会。但是、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进到一种另外一种误解还有心态，就是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只是要 用我做他的机器人，然后他不管我开不开心，他就是要我做做做，他就是要我服侍他，服侍人，服侍教会，他不管我开不开心。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自怜。所以我们我们看我刚才讲保罗是单身的，但是你们看保罗啊，你觉得保罗可怜吗？这个有些人可能会你们觉得保罗 没有人爱吗？他单身他就一直忙着神的事，然后没有人管保罗，保罗很可怜，一个人跑来跑去，然后没有家人，没有。如果你读圣经啊，其实圣经有记载保罗有很多 intimate 很亲密的肢体关系，甚至到什么，很多人爱保罗，甚至有些人还可以为保罗死，对不对？像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百基拉，他们甚至为了保罗连景象都不顾。其实坦白说啊，有时候夫妻哦，不但没有很深，有些夫妻是不但没有很深深的彼此相爱，还互相伤害。但是你看保罗，他虽然没有伴侣，但是他做神的事工的时候，神为他安排，甚至愿意为他死的人。所以其实你说保罗他可怜，单身人可怜也不会，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单身的人什么时候觉得最痛苦？单身人想一想，我们单身的人什么时候觉得最痛苦？ 最难受就是当我们自己关注，太关注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很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也不在乎神的荣耀，神的目的，我们也不没有顾别人的死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单身的人，当我们自己太关注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越来越不开心，因为一直想到自己的缺乏。但是其实你们知道，我们真的要自己确认，原来很多的温馨的那个人际关系，温暖的人际关系从哪里来？不是从婚姻来，不但是从婚姻来，很多温馨温暖的关系是从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隐藏在里面的。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单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因为单身嘛，然后我是一定这里很多新朋友不是很认识我，我以前是出了名的花痴的，我是不能单身的。但是呢，单身很辛苦，对我来说很辛苦。然后我就一个礼拜来教会四天。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来教会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哎呀，当然，纵使有些人他因为无聊、很闷来教会，也好过没有来啦。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当我单身，我来教会不但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来教会也愿意服侍的时候啊，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那个服侍把我的那个注意力从我的自怜，还有从我的忧愁转移掉。所以其实这个人际关系啊，那个很深很深的肢体关系，也是从我们多好像接触教会，多参加聚会，多其实那时候我服侍是什么，我带领两个小组，然后我也翻译。所以我也记得，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服侍当中，我带领小组当中，但那时候不是带一个，带两个，单身很有空嘛，也不是很有空啊，但是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带两个小组。然后我记得好几次哦，好几次我晚上带完小组，自己一个人搭巴士，然后暗暗的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怜啊，自己一个人走回家。可是我发现好几次，就是在那个一个人搭了巴士，自己祷告走回家，带了小组过后，哇，我不懂哪里来的那个喜乐，我就一边走一边跟神祷告，我说上帝，今天感谢你让我今天接触到弟兄姐妹们。哇，他们给我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满足。然后突然间我就有一个想法，哎呀，我每次很怕单身，其实我如果一辈子这样过，每次来带小组得到满足，然后很喜乐，一个人自己祷告回家，其实也可以活啊，活得下去，其实也很开心啊，也没有什么婚姻的烦恼，还有压力，怕老公其实变心还是什么。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突然间哇，得到一个那种那个启发，那个感触。但是当然现在虽然是讲得很好，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埋怨的时刻，我也有烦躁的时刻。那时候 我记得我单身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我说哎，牧师你很坏的，你觉得我很有空单身哦，已经够可怜了，你还把那个小组让我带了一个又一个东西，叫我做了一个又一个。所以有时候我烦躁的时候呢，我也会讲说，哎呀，我心里就会好像被暗示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种暗示，哎，你们这些结婚的人就好，自己开心去经营你们的家庭，有很多欢乐的家庭时光，然后后来你们就有基业咯，你们很疼你们的老公，老公也很疼你们，你们照顾孩子，孩子以后养你们老，那我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时候又有自怜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各位，我们要清楚知道，神是有眼睛的，神看到，神看到什么？神看到一个单身的人，虽然他有挣扎，但是他依然乐意的侍奉神。神也看到一个单身的人，他虽然有自己的失望和伤痛，但是他尽所能的为旁边的人开心。他看到人家庭幸福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朋友能够结婚的时候，他虽然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是他尽可能为他开心，祝福他们。神是看到的，神看到一个单亲的父母，他自己一个人要做两个父母的角色来带领他的孩子，很辛苦，但是他还是坚持的跟从神。神是看到的，神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神是良善的，神一定赏赐， 用他的方式，用他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服侍神不但是为神 slog for God， 不是为神卖命操劳，服侍神其实是甚至克制我们单身的寂寞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其实各位想，所以我们单身的人几十岁觉得痛苦，当我们很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只有管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就是管自己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喝下午茶，没有人陪你喝下午茶，你就很烦，你就觉得很可怜。但是你管天国的事的时候，哇，你总是上帝会有新鲜的带领给你，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寂寞感越来越浮萍。所以其实我讲真的，单身还有结婚哪一个比较荣耀？当然我不可以这样比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其实单身可以比结婚更什么，彰显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单身的人，如果你活得蒙恩，你活得出那个喜乐和满足，单身人生命就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有主就够了。其实你一个结婚的人，无论他嘴巴怎么说啊，有主就够了，连他自己还有他旁边的人都会问号。你说你是有主就够了，你是因为有主加上幸福的婚姻所以你很满足呢，还是你是真的有主就够了？但是单身的人很明显单身的人是，如果他真的立志要活出神，他也在神里面找到满足，人一看就知道他的满足一定是哪里来，一定是从他跟神的关系。你知道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哎呀，如果我单身，我不能在我非信主的家人面前有好见证。以前我有这个一下子啊，我有这个暗示，哎呀，如果我单身，我怎么可能在非信主的家人有好见证？他们一直催我结婚。哎，其实这个单身跟这个没有孩子也是一样，我跟文刚长老讲，哎，我也是可以讲没有孩子的那个信息。其实有时候我们人有这个观念，哎呀，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我想跟我的非信徒的家人炫耀神的见证。但是呢，反而上帝给我另外一个心智，正因为我单身，正因为我现在没有孩子，我更是要活出在主耶稣的满足。所以人还会意识到，哦，原来满足不是一个配偶来的，原来满足不是一大堆孩子才可以给我的，原来满足是有耶稣就够了。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要祷告的。然后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单身的人要祷告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要祷告让神来说服我们，单身是荣耀的。单身就算我们没有男人没有女人的疼爱，我们也可以享受主另外一种深入的疼爱。为什么我说我们要让神说服啊？因为讲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哦是一开始就有信心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就以神为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么伟大，一生出来就 OK， 上帝，我要为神国度而活，我要一辈子单身，为了服侍你。我们没有人一开始就把耶稣当作最大最大的宝贝的，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神，你来说服我，你来说服我，单身其实是也有漂亮的，你来说服我，原来耶稣是我最大的宝贝。其实我单身的时候，这个是我经常祷告的，因为我一直要被说服。我今天被说服了，明天早上起来看到人家很开心，两个人，我又被打击了，所以每天都要被说服。那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很喜欢，神一定说服你，神一定说服你。单身也有单身的那个神的赏赐，单身也有单身的上帝的陪伴，额外的恩典。所以其实讲真的，我们人哦，没有一个人可以预先知道哪一个比较好。谁可以预先知道结婚比较好还是单身比较好？所以就好，这个也是我也这个没有孩子也是一样嘛。我每次跟我的老公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当然我们很想要孩子，但是我们讲真的，我们不知道有孩子比较好还是没有孩子比较好。如果那个孩子不乖，我会不会更伤心？还是那个孩子太好了，我一直关注那个孩子，我忘了神的国度的事？坦白说我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对我这个人来说，哪一个比较好？所以单身还是结婚比较好？我们怎么知道？我以后我听到很多单身的人，他们很多矛盾，他们又不想单身，又怕结了婚会后悔，那个婚姻不是喜剧，不是幸福，而是悲剧。 所以很多人，然后有些人又很怕，你怎么知道你的单身一定是孤单，而不是意想不到的荣耀会等着你？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不要想这样多，让神为我们来想。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被神带领，我说上帝，我想来想去，因为我也很怕，我是曾经分手过的人嘛，所以我也怕我有婚姻的时候如果再分手怎么办，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还是如果，然后我每次跟以前跟神讲，上帝，我很怕我再失去的话，如果我的老公真的有的话，如果他先走怎么办？所以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最后呢，上帝，你来帮我想，哪一个东西最荣耀你，哪一个东西对我，对我们最有益处，神你这样的带领。 OK， 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单身还是结婚，都需要什么？信心才能走下去。因为你无论单身也好，结婚也好，你需要信心嘛，你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那所以上帝对单身，所以我们要知道，单身很重要一个东西是，单身不是问题，结婚也不是特权。所以 这个是大家我们要记住的。连我自己现在没有孩子，我也是跟自己讲，没有孩子不是问题，神给我孩子也不是我的 entitlement， 不是我的权利，但是这两者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真的要记住这个，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神，你一定要给我孩子，你一定要给我丈夫，但是单身也不是问题啊。所以讲到这个，虽然我说单身不是问题，那最后我一定要结束，很快的结束，时间有点问，我们单身的人如果还在找配偶，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祷告？所以几个，有几点，大家如果还在单身，然后还想要找配偶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的。第一呢，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人还没有堕落是最幸福的。那亚当夏娃他们是在神里面相遇的，所以呢，最荣耀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在主里面，不是在主外面相遇的。很多人这个东西啊，头脑知道，心里没有这样看重。所以就算你所有兴趣的对象还不是基督徒，你最起码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认识这个福音，重生得救了过后呢，你才谈论恋爱跟婚姻。但是我发现现在人很多倒反，很多人是觉得，哎呀，我已经爱了他了，没关系，我慢慢来，我先跟他交往，然后我再慢慢让他信主。其实你看，有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进到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挣扎。坦白说，当你已经跟一个非信徒交往过后，他已经得到你的心了，他哪里还有什么动力去认识你的福音啊？我都还没有认识福音，你就已经心被我偷走了，他哪里管你要是认识耶稣。以前我的老公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嘛，你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呢，我就问他，哎，你是不是没有信耶稣啊？你没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就说，其实在遇到你之前，我什么问题都没有，遇到了你之后，你就是我的问题。因为呢，他说，那为什么叫难追？他的印象中是追女人嘛，很容易的。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统计，他说，据我的经验，不知道他的经验是多少，哎，按照我的经验，两个月就搞定了。为什么两个月还没有搞定？这么难吗？啊，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要祷告一下。可是他跟他的朋友，每次这男人一起研究，女人要追多久才可以追到手？哎呀，两个月追不到，我要放弃了。但是奇怪，我觉得不可能，他就去祷告。然后，哎呀，那个时候没有祷告，他就去研究啊，要怎样才可以追到这个这么难追的？然后呢，他就去，从那个时候，他以前是读佛书的，佛理的，后来去读一点基督教的那些资料。然后呢，后来他也自己从那个基督教的书籍找到他在佛理的书找不到的答案。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单身的时候啊，虽然我有很多的挣扎，有时候因为人越来越老，女人越来越老，有点压力啊，所以我想，哎呀，随便啊，先交往，然后再慢慢传福音给他。但是后来神一直给我一句话提醒我，那时候我单身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一直，那个是我的那时候单身的宗旨。他说我 那一句话是，他那时候一个 A woman must hide herself so deeply in God that if the man wants to find the woman, he has to first find God. 一个女人要把自己很深深的藏在上帝里面，以致 那个男人如果要找到这个女人，他要先找到神。哇，所以真的那个时候这个东西给了我很多的，所以我没有冲动，就是因为这句话，我要把，所以我用那个等待的时间把自己一直越长越在神里面。所以呢，这个找伴侣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马虎。所以另外一个，不要因为难找然后随便找。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如果这是人生大事，不要随便。然后另外，我知道等待很难啊，我等一直等一直算，以前我单身的时候一直算，我已经26岁了、27岁了、28岁、30岁了啊，然后一直算一直算。如果你们觉得单身很难等，不要被万一我一辈子单身这个很长的时间吓到。我们把那个难受缩短到今天。以前一个支撑我的一个祷告是，神，我想到我永远单身，我很辛苦，但是呢，我就祷告一个，神，我今天起来，今天你还给我一口气，今天你还给我一天的寿命，求神让我今天开开心心喜乐的度过我单身的生活。我这样祷告，我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过。然后我就说，今天我一天的生活我单身，我每次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啊，上帝感谢你好不容易度过了一天单身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哦，几年就过了。然后过后我就想，上帝一定可以帮我的，那这样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这样度过，神是信实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不要让这个单身的等待期哦，抹杀我们对神救恩的感恩。因为坦白说，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不是一个配偶，而是他的救赎。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怎么说，我们还在等的时候，我们要不但要祷告，我们要以一个以神为和好的那个心来祷告。什么是以神为和好的心？就是我们相信神，你是为我好的，你不是害我的。有些人祷告是很埋怨，很没有信心，但是你用一个与神和好的心祷告的时候，神会安慰你的心。然后呢，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努力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急也没有用啊，那个男朋友女朋友不会突然间从天上爆掉下来。所以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要努力成为一个更属灵、更圣洁、更虔诚的一个信徒、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其实你这样努力的时候不会吃亏的。有些人说，哎，我减肥减肥减肥啊，还是没有男朋友，那个可能会吃亏。但是我们如果努力努力成圣还有圣洁，一定不会吃亏。因为呢，就算最后男人没有来，但是我们成为更漂亮的人，我们成为更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努力成为更蒙恩的人。因为讲真的，如果你所要的对象，你想要一个很属灵的人，你觉得那个很属灵的人会看上一个很属肉的男人还有很属肉的女人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祷告，神，我要嫁给一个属灵的人，那我要成为一个配得上会吸引得到那个属灵的男人女人的那个人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祷告，神，让我更圣洁更虔诚。然后最后呢，我们把眼睛放在永恒的国度上。因为我说了，其实到最后其实这个世界上除了单身之外，有很多东西是不如意的，疾病啊、分离啊、苦难啊，都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各位知道吗，其实上帝用这一切不同的问题在教导我们同样的功课，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基业，我们更要仰望的是天国，我们更要期待的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很简单的讲完这个第三点，然后结论就是，我们单身的人一定要抓住神的约。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不是为神的国度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无谓的痛苦、无谓的试探。所以最后我要跟单身人说一句话，什么话？你不会永远单身。因为刚才我们读了，我们主耶稣，我们的新郎，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我们回去天国，跟他度过永远的福乐。但是说实在的，单身的能力和满足也不是我们一次决断就得着了，所以我们天天还是需要靠近神，才能够从神得到那个满足。所以我知道单身的情况很复杂，但是盼望神用他的话给我们单身人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是顾念每一个人 包括单身的人，然后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孤单。求神你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单身的这条路上，我们反而看到那个荣耀，还有神你的信实，我们心中燃起喜乐还有盼望。神，我们感谢你的话，求你圣灵继续的用你的话感动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